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今天我们很感恩，再一次的来到这里，一块的来敬拜神。虽然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待在自己的家里，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来跟我们一块来同心的敬拜，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同感一灵的来敬拜他。那首先让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献给我们的主，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与怜悯，你带领我们度过了一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天主的日子，我们又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感谢主的恩典啊，你保守了我们，也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通过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做的祷告，和我们所分享神的话语，以至于你的灵临到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用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纪念在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有属神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感恩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儿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来聚会，深深感恩，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一些聚会，让我们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让我们更懂得把神的道，就是圣经里头的话语，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也同样的把它用出来，行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主，我们感恩，也为到每一个家庭来祷告，让我们更学习神的爱，让我们在家庭里头彼此相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可能我们在家的时间彼此见面的机会也多了，所以家人与家人之间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摩擦，但是我们感恩的就是通过这些功课，让我们更懂得来彼此的来原谅，彼此的宽恕，也彼此的接纳，也彼此的来欣赏，和彼此的来同工。我们深深感恩，也为到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情况的底下，我们还不忘记我们要来彼此的来祷告，纪念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在耶稣里头的同工，让我们继续来做主的工，在预备我们每一期的聚会的里头，我们求神的灵给我们有聪明智慧，也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感动，好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的侍奉，无论是我们讲道的、查经的、祷告的、分享的、团契的、彼此关怀的，都能够被神所使用，好让你的家就是教会继续的能够兴旺起来。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就恭敬的把上面的时间交托在主啊你的手中，求主你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做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又来到这个聚会当中，在上一周主日崇拜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有关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当中的主题，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负担与祷告。尼希米就是一个在当年很特别的一个时代，神给他心中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跟这个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这个城墙已经给敌人破坏了，这个城门已经被人家用火来焚烧，所以神就感动这个尼希米，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工作提出来。所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到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主题就叫做起来建造，专心做工。正如上一周我在这里讲过，说若没有负担就没有工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我们所有在耶稣里头的工作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负担，如果没有负担，我们真的没有这个工作。 就算我们真的勉强自己来做这一份的主的工作，但是没有负担的话，我们做不下去的，也做得不长久的。很容易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有灰心，面对有一些打压的时候我们就会放下这个工作，就算我们真的勉强自己做下去都没有很好的果效，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负担。当你心中有这个负担，你就觉得这个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价值。无论怎么样的困难，无论怎么样的环境，你还继续做下去，以至于产生一个美好的果效。今天要讲的一个人物，也是英国的一个传教士，他名字叫做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牧师他一手创立了这个中国的内地会，就是去到中国的内地去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因为当时所有的外国的传教士一般都是在这个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里头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不有人去到中国的内地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内地很需要这个福音。当然有很多困难，他还是愿意去，一直做一生就在这里做传福音的工作。直到后来就是1905年的时候，他在湖南的长沙去世，然后他的坟墓就安葬在这个江苏省哪一边的地方。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我有两本书去讲到这个戴德生牧师，也都是在纪念他去世100年的时候来出版的，就特别借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来纪念他。两本书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带着爱去到中国，因为耶稣的爱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很重的负担。他带着这一个爱的负担去到中国的内地去传扬他这个福音。他的后裔后代已经好几代的人今天还在侍奉主，我们是很感恩的。这个内地会当然后来已经去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去做福音的工作，现在他们的总部已经改名字叫做 OMF， 这是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他们的总部在新加坡哪个地方，但他们的工作还是做下去，就是因为这个戴德生牧师他带着负担开始了这个工作，而他的负担一直的延伸继续到今天还在进行这个工作。在他的坟墓前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蛮多的基督徒都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戴德生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的英金，就是英镑了哈，中国可以传速的来汲取，都是中国可以拿去用。假如我有1000条的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讲得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真的把这句话，他自己所讲的这句话实行出来了。那就是说，这不单只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因为他有负担，他就把他这个心里头的愿望和祷告变化成为一个实在的一个行动。还有，虽然他已经离开了世界他是在1905年的6月3号离开世界所以今天从今天算大概还有10天，就有115年的这个纪念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就是付出了，因为他有个负担来成就了神放在他心中的负担的工作。同样的，按照今天这个经文，尼西米这个人他也跟好像这个戴德生一样有同样的这个负担。他在这个第2章12节里头对别的人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事情。他很清楚的知道是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头，这个心里的负担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说我要去回到耶路撒冷那边去做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城墙的事情。所以他的负担是很清楚的，很明白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这是负担，因为他有这个负担，他不畏惧这个困难。其实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圣经，我们都知道这是尼西米头一次去到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去过。另外按照圣经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工作本来就是在波斯的王宫里头来服，为当时的波斯君王来服务的，做他的王宫里头的帮他安排他所喝的酒，要保护他。他本来就是这一份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做过就是要重建一个破坏了的城墙的工作。还有他要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他非常觉得很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 当地是怎么样。但是只是因为他听见有些从犹大地来的弟兄告诉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给人家破坏，城门还是给人家用火来焚烧，他心中就非常的难过，产生一个负担和祷告，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破坏了的城墙。但是 这真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工作，所以他需要在工作之前做最好的准备，就好像我们一样，大家在开始这一份工作之前都做好准备，好像今天我们做这个崇拜的直播这个聚会都做好准备，很多弟兄在平常的周间他们已经回来做好这些准备的工作，那今天早上跟一大早就回到这个教堂里头来，重新又把这些预备的功夫又检查一次确定一切都能够顺利的能够运作，这就是很重要的准备的工作。尼西米他首先去到耶路撒冷，他就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当时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明白一下，因为他以前都是听回来的，现在他要亲自去到哪里，表示说他真的很认真的来做这些预备。我们侍奉主的人都是认认真真的来做事情，好像今天我们做主席的，带领唱诗歌的，读经的，做报告的，做讲道的，我们都做好准备，要了解这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尼西米他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在夜晚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他就起来了，然后带着几个同工几个人一去起来你看到了，他要付出代价的，人家在睡觉的时候他起来，人家都躲在家里很舒服的家里 的地方，但他就起来要去到外面跑一个圈，看一下到底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问题在哪里，困难在哪里。圣经就说当天晚上他就去到耶路撒冷的周围来查看这个城墙，查看的意思就是说很仔细的来看，可能更登记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把它记录下来。看见他亲眼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给人家拆毁毁坏了，这个门给人家用火焚烧了，这多么叫人伤心难过的。在古代 一座城如果没有好的城墙和好的城门，就保护不了城里头的人民，保护不好他们的话，就让他们受到别人的来欺负，他们没有安全的感觉。我们发现尼西米他带着负担去做，但是他要跟当地的人认同，他认同这真的是一个需要，所以他跟他的同工都一起的去看，真的仔细来看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就认同这个需要。我们发现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这个需要，所以他们就可以开始他们的一块来做工，合作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来寻求一个认同，以至于我们一块来做主的工。他对这些人说，我们所遭的难，他说我们，在尼西米记里头常常引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我们。他不是说我，而是我们，表示说他是与所有的人 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所在的耶路撒冷受到人家的破坏，甚至都是荒凉的。荒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不再是丰盛的，不再平安的，不再快乐的，是多么可怜的一块地方。所以他就定一下目标，我们要重建这个城墙。从哪天开始，他不单只把他自己带来的人来一块来做工，他要呼叫在当地耶路撒冷的地区的犹太人都起来跟他一块来同工，一块来做这一份的工作。正如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这个穆迪牧师，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宁愿有1000个人来做事情，胜过只是一个人来做1000个人的事情。”不错，这个穆迪，这个布道家，是神给他有恩赐来做很多的事情，他一个人就能够做许许多多人要做的事情，但是他还感觉到，如果有1000个人来做事情，总好过他一个人来做1000个人的事情。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同工，不要自以为啊，我很有这个恩赐，我有能力，我有时间，这都不够的。我们需要同工，在旧约圣经以及到新约圣经里头，我们都看见同工比起同工来做工的重要。所以他对这些人说，你们都看见了，来吧，这是一个呼叫，来吧，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到人家的凌辱。你就是看到了他是很清楚的目标，我们来吧，来做什么？重建城墙，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就同心付出，同心的来摆上我们的一切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来吧，呼叫人来啊！他因为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邀请人家来，他并不是批评他们，不单只没有批评他们，还认同他们的需要，感同身受，感觉到我就是你们的当中的一个人，让我们一块来做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在主的教会里头，我们需要这样的领袖，说我们一块来做这件事情，完成了神的工作，多么美好！同工团队是很重要的。在英语里头说，我们叫做 team 啊，一队人与我们同工来做事情。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 team 这个字，也可以这样说，有人说是 together each achieves more， 就是说团队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取得更多的成就，这多么重要！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大家都一块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成就就会更多、更好、更丰盛、更美好，很感恩。所以教会里头，我们需要同工的团队。我们感谢神，一直以来我们教会里头都有很好的同工团队，但是我们还是不满足。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和投入在我们的同工团队里头，譬如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来带领诗歌、唱诗歌、读经、祷告、当主席等等等等。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小组的同工，我们彼此来推动这个查经，推动这个团契，推动这个分享和关怀，对不对？我们还需要一个交代的团队，以及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又回到教堂来的时候，我们要让来参加聚会的人和弟兄姐妹都感觉到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个交代的同工啊，还有我们有一个茶点的团队，以及我们提供有喝的茶和 coffee 以及我们在聚会的之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讲话。当很快我们教堂的门又重新打开，教会的聚会又重新可以在教堂里头恢复过来，我们都需要更多更多这样的同工。现在我们就要为这些事情做准备，你准备好愿意成为我们这个同工这个团队的里面的一位吗？在同工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分享， 在同工团队的里头，我们要彼此来交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负担，以及我们通过这个分享与交代，这个工作就做得更好。圣经告诉我们，尼西米是这样的，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的神怎么施恩的手，怎么帮助了我，并且我波斯皇怎么对我所讲的话，给我鼓励，给我支持，他都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来告诉当地的人，让当地的他的同胞和同工们知道这些事情。这一种的分享，这一种的交代，可以鼓励当地的人更愿意投入做这个工作，更愿意与这个尼西米更好的合作，更好的同工。因为他们听见了尼西米的分享，这些人的回应就是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你看当初是尼西米呼叫他们，来吧来吧，我们来建造。现在他们的回应就说，好啊，我们都来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的做这善工，这就是美好的一个结果。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呼叫我们来做主的工，呼叫我们离开我们安乐窝，离开我们很舒服的这个一个范围，我们一块来做主的工作。好像尼西米离开了在王宫里头多么舒服的工作和生活，愿意去到一个受到人家破坏的耶路撒冷，甚至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但是他有最好的同工团队，他们同心合意做主的工，圣经说他们奋勇的做善工，所以他们都是忠心的投入的付出的来做这个工。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过，我们都要善牧善工，那就是说我们要喜爱做这一件美善的工作，美好的工作，我们要渴慕来去做。好像这些人说，来吧，我们一块来重建城墙，他们都渴慕善牧来做这个工作。还有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保罗也说，我们都要做一个合乎主用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好我们来做这些美善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都常常提到，我们要做主的善工，还有我们要做主的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美善的主，美好的主，他呼求我们，呼要我们做的都是这些事情，他盼望我们都做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团队侍奉的都是做美好的事情。凡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都不去做，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不去做，但是神喜悦的，神喜欢我们所做的，神呼叫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去做，因为这是美好的事情，是善功也是善事，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面对这一份新的工作，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真的不容易，他也面对很多的难阻。从这方面我就看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有策略，我们要有方法。我今天要带从这个尼西米记里头，我看到有七方面，我们怎么样用怎么样的方法来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也就是尼西米的方法。首先第一，他提醒人家说，我们要警醒提防，因为有恶者要侵入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里头是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就是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他好像一头肚子很饿的狮子，他要吃东西，他要遍地游行，走来走去，要看看有没有软弱的人，没有提防的人，他要攻击他们，要把他们吞吃。 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面对属灵的战争的时候，我们首先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我们做主的工，同时我们要警醒。为什么？因为在尼希米的时候，他们要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但是有很多敌人，按照第十九节里的说的，有不同的外邦人，他们都在耶路撒冷的周围的旁边，所以这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外邦人，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嗤笑我们呢，藐视我们呢，那就是说他们瞧不起他们，瞧不起在这尼希米这一群人，说啊，他们做不了什么事情，这是轻看他们，不礼貌的来对待他们，讲一些话来羞辱他们的话，就是其中有些外邦人就说，他们站在旁边看见他们在做工，就嘲笑他们，就说：“哎，他们所修造的这个城石头的墙啊，就是狐狸爬上去也会祈祷的。”那就是说不稳定的，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的。你没办法做好这一份工作的了，你们无论是怎么用功都没用的，白费你们的力量了，没用的，就嘲笑他们，目的是要他们灰心，目的是要他们失去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动力。还有当时这些敌人要破坏尼希米的工作，他说哎，趁着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知不见到我们在记录他们的当中，然后杀死他们，使他们的工作止住。你看这些敌人是不单只要来嘲笑他们，还要用有一个诡计要来破坏他们，要来杀害他们，要趁着他们看不到的时候，没有留心注意好，没有警醒的时候，就进入他们的当中来破坏。这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弟兄姐妹，也就是魔鬼的诡计，他要趁着我们不注意到，趁着我们只是太过投入在工作的里头，却忽略了祷告，忽略了我们要同心，忽略了我们要彼此的来相爱，他就趁着这些机会有机可乘的时候，他就进来要破坏我们。弟兄姐妹，从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头一个功课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警醒，第二个策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同心呼求神，仰望神。当我们面对仇敌要来的攻击和破坏，甚至拦阻我们来叫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们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人家藐视我们。诶，他就把他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们知道神是听他们祷告的神，神是看见他们的所遭遇的困难的神。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当苦工当奴隶，受到人在这不好的待遇，很痛苦很悲哀，圣经说他们就回转归向神，向神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是看见他们的痛苦的神。今天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和怎么不好的环境，我们就只管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神。第三方面，我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认定神的帮助和他的保守与带领，这是很重要的。无论情况怎么坏，环境怎么不好，但是我们的认定神还是帮助我们的，神没有忘记我们的，神没有把我们丢弃下来，把我们撇下的。圣经说他尼希米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这就是尼希米，他告诉这些敌人说，哎，我们天上的神一定他要使我们亨通，一定使我们顺利，一定使我们完成这份工作，一定帮助我们来重建这一个城墙。他很清楚，很有把握，他很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位 大能的神和成就一切的神。第四方面，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学习面对无论怎么样的困难，怎么重大的工作，我们只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只是仆人，我们不是这份工作的主人，我们不拥有这些工作，我们只是受差派来做这份工作的仆人。无论我们做哪一个岗位，我们都只是一个仆人。这是多么重要，圣经里常常强调我们是神的仆人。无论是伟大的摩西，他是神的仆人；无论是伟大的亚伯拉罕，他是神的仆人；无论是个君王，这个大卫，他也是神的仆人。谦卑的承认我们只是仆人，做主的工作，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们都对所有的同工和他的人民说，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只是做神的仆人。今天如果神把一份事工交托给你，不要说这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做主的工，我是他的仆人。还有他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尼希米一个人做神的仆人，尼希米说我们做他的仆人，所以我们都起来建造。他和他的同工团队都是做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共同的负担，领受神的呼召，心中要为耶路撒冷来做工。同样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心中有一个负担，这是为了神的家、神的教会来做这个工作。无论是我们的主日崇拜，无论是我们的单一礼小组，无论是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祷告会，或者是我们关怀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我们都是在这事工当中的做神的仆人，我们听命于神的呼召和神的带领。第五方面，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学习的，就是要专心做工，堵塞破口。不错，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有敌人来阻挡我们、攻击我们，我们有危险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属灵的工作要学习的、要知道的，就是还是我们也要专心的来做好这一个工作，堵塞住我们当中有任何的破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百姓就是只是以色列人，他们就专心来做工，他们就算有很多人来搞扰他们、干扰他们的工作，在他们工作的旁的时候站在旁边来嘲笑他们，甚至有什么阴谋计划来攻击他们、危害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都不管，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帮助他们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专心做这个工。专心的意思就是说，不受别的事情来吸引我们，不受到别的事情来分掉我们的心，我们把100%的心都放在神的工作里头，做好神的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动乱的，这个世界里头每一天都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的耳朵听见很多不好的消息，我们的眼睛看见很多我们不喜欢看见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专心做好主的工作，不要受到这些人和这些事情的影响，专心全人的投入做主的工，服侍神的工。也就是我们今天蒙神的呼召，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里。圣经说他们同心专心的做工，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就去进行一些堵塞住破裂的地方。正如刚才说，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多年以来都受到敌人 的破坏，很多破口、很多破裂的地方。城墙不是城墙，因为有太多破裂的地方。城墙本来就是要坚固的，城墙本来就是要完整的，城墙本来就是要坚硬的、坚固的，敌人能够攻不下来的。 但是有太多破裂的时候，人家一攻就破，一攻打就进来了，很危险。所以他们要尽量的说，把所有的破裂的地方、破坏了的地方都把它修造，把它堵塞住，这是破口。箴言书14:30是这样说，他说直渡是谷中的朽烂。嫉妒在圣经里头多处的告诉我们说是不好的，但有嫉妒有妒忌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很大的破坏，很多的破坏，就好像我们骨头的当中出了问题。当我们身体里头的骨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站不稳，我们就没有能力，我们的健康又不断的刷退。所以嫉妒是不好的。但是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嫉妒和妒忌就是一个最大的破裂，最大的破口。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嫉妒的问题出现，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本来最好的计划也永远不能实行出来，本来美好的关系，人与人美好的关系都最后还是受到破坏，因为有妒忌，有嫉妒的事情，一直是魔鬼的作为。魔鬼要把嫉妒的心放在人的里头，就慢慢的、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来破坏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要担心这件事情。其实基督徒当中也常常有这个事情。我听说有两个很好的的基督徒的作家，他们都写很多基督徒的书，他们所写的书都对很多就是读他们书的基督徒很有帮助，很的鼓励。但是很可惜，就是当他们当中有妒忌的心存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在心中表面上他们还是很好的同工，但是心中就是在比较，看看我写的书比你写的好。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偷偷要去一些别人不认识他们的是书店里头去看啊，然后就是偶然就问一下在哪边的同工说，诶，我这个人所写的书好卖吗？这个人所写的书来卖书的人有什么意见吗？等等。他们又从这些当中来看一下，到底我写的书比他好还是他写的书比我好。他心中就是有不满意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当他听见说另外一个人写的书卖得比他更好，更受人家的欢迎，更畅销的时候，他的心中很不快乐。就是后来慢慢他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圣灵责备他，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后来他们就彼此来认罪，承认自己心中有妒忌的心在里头，就破坏了他们原来美好的同工的一种关系。当他们彼此来认罪祷告之后，他们的心里头就充满了快乐，他们再不去做比较了，他们就专心做好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是仆人，神的一个仆人，神的工人，神差派我做这个工，我就专心做这个工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有太多不好的内心在我们里面，就算我们的神不断地要把福气倒进来放进你的人生里头，但是如果你人生这个杯子是破的，是破裂的，有很多破口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福气带进来，你也留不住，你也留不住，因为你的生命里头有破口，有破裂的地方。所以要赶紧的，好像尼西米吩咐这些人把这些破裂的地方都把它修理干净，把它弄好，让它能够更坚固，更强壮起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最大的破口在哪里？不在别人的身上，最大的破口也不在这个环境的里头，最大的破口也不在这些困难的当中，最大的破口往往都是在我们这里，是在我们心中。我们心里都有太多的破裂的地方，神要把恩典，要把祝福要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也留不住这些神的福气。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反省，让我们的破口赶快的来修好它。 属灵的征战的第六方面，面对着这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尼希米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我们要宣告主的名就好了，要宣告主的名，让人家知道的不是我的名，是神的名，我的名不重要，神的名才是最重要。这是很要我们需要注意的。第四章里头，尼希米对这些人说不要怕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些仇敌，来破坏他们的这些敌人，不要怕他们，我们只需要当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不用怕他们，我们有敬畏的是神，这就够了。这做神的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敌人要来破坏我们，要来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用怕，我们只需要纪念主，因为为我们的神，他一定为我们征战的，为我们打这个属灵的仗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靠着神，依靠着神来打仗。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都明白，从约书亚的年代一直去到保罗的年代，他们都知道是神为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来打仗。所以第七方面属灵的征战，最后一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凭着基督的带领勇敢的来跨胜，勇敢的跨胜，靠着基督带领着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里头，保罗就带着一个很有感动的心，他说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跨胜。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靠着自己不能跨胜，因为我们充满了软弱，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强得很多，但是靠着我们的主，靠着我们的救主，靠着我们这个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跨胜，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仇敌打败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我们要记得这个道理，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他一定要得胜，他一定要再回来建造这个新天新地，给我们要应许实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头可以跨胜。但是问题是，保罗这句话还有一点很重要，是说神，我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如果你没有让神来带领我们，你不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你不让神，也不要神带领你的工作，带领你的侍奉，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要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还是胜不了的。你要交托出来，交出来让神来带领，这是打属灵的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都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我们的神就是好像将军他来带领我们，好像元帅他来带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听他命的，顺服于他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基督耶稣的里头，我们可以跨胜。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尼希米在重建城墙的这件事情上，是因为他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在他心中，他没办法把它放下，一直当他顺服神，他愿意去到从来没有去过的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工作，他愿意去，神就让他的负担，心中的负担可以成就了，可以实行出来。如果你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打败就是魔鬼撒旦和他的仇敌，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神的工作。今天在这个时代，教会 我们需要同工的团队，我们需要同心，我们需要有行动，我们都需要起来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来做主的工，愿神的心意能够成就，把荣耀归给神，满心的感恩。